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我们今天要进入认识圣经第二课了。这个认识圣经就是专门讲这本圣经，要对这本圣经有深入的认识。我们不单只研究这本圣经，而且呢还要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吸收这本圣经，包括了我们的灵修啦，包括了我们对圣经的深入的研究啦等等。所以今天这一课呢是特别重要的。课程的题目呢叫做读经的方法。读经的方法。那么上一课我们就曾经介绍了圣经。这本圣经呢是神赐给我们世人的两大启示之一。第一个启示呢就是他的儿子耶稣。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就可以看见神的本体的真相。所有一切的荣耀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圣经。这本圣经呢虽然是透过人的手写出来的，但是这些人都是特别的经过神的挑选的。在旧约当中神挑选了先知，在新约当中神挑选了使徒，叫他们写成这本圣经。那么这本圣经呢上一课里头呢我们提到三方面的注意的地方。第一方面呢就是有关它的作者啊，就是有关先知跟使徒这两个名词的解释。还有呢这些人身上神特别的呼召是怎么样的，神怎么样的把使命付给他们，而且呢在他们工作的果效上是怎么样看见神的带领的。那第二方面就是讲到神的末世了。原来整本圣经呢都是神所末世的。神所末世的意思呢就包括了神吹气在上面，而且呢有神自己的权威在上面，也有神的完全，还有神的功能在上面。所以这本圣经呢完全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遵守的一本圣经。其实讲的比较深入一点，就是整个的世界也应该照着这本圣经所讲的那个方向去行，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第三，这本圣经呢是完全毫无错误的。我们这个毫无错误呢乃是指着原本圣经写成的那个时候，后来经过了翻译再抄写，当然有一些错误了，人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呢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经过祷告。但是感谢主，所有翻译跟抄写的错误呢都是很小很小的一些小毛病而已，并不能够影响圣经整体的见证。这是上一次所读到的重要的三点。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读圣经的方法这一方面。我们也用三个方面呢跟大家仔细的思想。第一方面呢就是灵修式的读经的方法。第二方面呢就是经研式读圣经的方法。第三种呢就是学院式读圣经的方法。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这个我们还没有开始进入灵修式这个重要的这一方面的研究之前呢，我先要把我自己一点小小的经验跟你讲。假如可能的话，我劝你，我衷心的劝你，趁着你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无论你的年纪多大，还是无论你的年纪多小，甚至你今天还有气息的时候，你应该把圣经背一下，尽你的力量把圣经里的许多重要的地方，很多美丽的经文把它背下来。特别是一些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它特别给你感动的那些的地方，你应该把它背下来。假如你把它背下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跟其他的人分享你的圣经的得着。那么假如你把圣经的得着背给他听的时候，我深信这个是起了一个很基本的作用，就是说让圣经自己的话语进入这个人的脑海里头，这样圣经他自己会起作用，因为他都是神所默示的嘛。另外的一方面，你自己把神的话语背下来的时候呢，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圣经的话就自己跑出来帮助你了。我现在做一个很小的见证啊。很多年之前我跟我的妻子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在那个谈恋爱的时候呢，我心里头呢就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是不是神给我的呢？假如不是的话，我现在跟她谈恋爱岂不是得罪神了吗？岂不是不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吗？所以我非常非常的严正的面对这一个问题，经过了很多的祷告，经过了很多的挣扎研究等候之后，神就把一句话告诉我，他说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得到这一句话之后，我就知道这个女孩子是神为我预备的，是神所配合的。于是我们高高兴兴的就结合成为夫妻。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在我们以后的生命当中，我们每天都可以见证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看神的话语是何等重要，神用他自己圣经里的话对我们每天讲话的。所以你看，假如你可以把神的话语背下来，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只管把神的话语背下来，神必定大大的祝福你。将来在这个时代当中，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是因为你手上有很多很多神的话语。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今天所要准备的三方面，怎么样读圣经呢？读经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灵修式的。灵就是圣灵的灵，修呢就是修养那个修。灵修式的，请你看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一节的经文呢，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这个第一章第八节，神对约书亚这样说了，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真这样说，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感谢主了，今天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时候，当我们要服侍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想他的服侍是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有什么办法呢？神就给约书亚一个重要的秘诀，他说今天你起来要代替摩西把这200万的百姓带过河去，进入迦南美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要打许多的硬仗，你要征服当地的许多的那些拜偶像的人，你要洁净当地，然后呢我才可以大大的使用你。但是你怎么可以带这200万的百姓进去呢？而且这个工作是如此的严重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做好它呢？现在我把一本书交给你，这就是摩西所写的这个律法书，交在你的手中。他说这本书啊，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当然这个律法书呢，就是指圣经了。感谢主了，我们今天有整本的圣经在我们的手上，我们甚至于可以这样说，比约书亚那个时代更加蒙福。所以每一位的基督徒每天还没有开始碰人之前，就应该先把圣经打开，先碰神。在还没有跟人讲话之前，就应该先把圣经打开读神的话，还没有办世界上的事儿之前，就先要办神的事儿。这就是每天的灵修了。每天的灵修呢，必须有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定时、定点、定本，还有定时啊，方式的时啊。定时呢，就是每天的时间你要把它定下来。定点呢，就是那个地点你要把它定下来。第三，定本，就是你用的那本圣经呢，就是用一本最好的那一本圣经，不要呢今天看一本小的，明天看一本大的，那就不行。第四点呢，就是定下你的方式，你坐的方式是怎么样，你坐的椅子是什么，你的桌子是什么，你用的笔是什么，你用的笔记本是什么，都要规定。有一个教育学的专家这样对我们说，他说假如你每天都规定你的定时、定点、定本、定时方式的那个时啊啊，这样去学习的话呢，你必定大有进步，何况是现在我们要学习的是神自己的话语呢。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假如你真是有这样的规定的话，每天每天都这样做的话，你看神的祝福要怎么样大大的临到你的身上呢？第二，就是灵修时的读经的方法呢，你必定呢需要有章节的，就是要看什么地方呢？要怎么看呢？好，我现在呢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提议啊，就是这是每天的功课，而时间呢大概是半小时左右， 因为呢，我们每天都要做我们自己的事儿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个灵修的方面，就是让我们这个灵魂呢可以得到修养的这一方面，必定用东西喂它，是吧？就是用神自己的话语喂它。那么这半小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好，你应该呢存着一个非常敬畏主的心态，好好的打开你的圣经，尊敬神的话语，然后呢在那个地方祷告，祷告之后求神赐给你有丰满的圣灵的感动，求神赐给你有非常好的健康，求神赐给你有很好的记忆的能力，清醒的头脑，然后呢在一天还没有开始之前你就把神的话语读了。这里头还带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先求神的国和义，那然后呢其他的事他都要赐给我们了，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应该把神的话慢慢的读了。当然开始的时候呢就应该先读新约圣经，就是一章一章这样读。假如你有一天把四福音都读完了，你看你对于耶稣基督的生平有多大的认识呢？啊，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这是灵修时的圣经，灵修时的读经的方法，所以呢你不要读太多，每天呢大概一章的圣经就已经够了。每天一章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呢？要慢慢的读，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并不是呢一连串的很快的，就好像看小说一样把它读下去，这是不好的。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要用这个速度去读呢这就差不多了。而且呢每一次读的时候呢你就看里头的真正的意思，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叫做大卫的子孙呢？为什么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你应该这样的思想。那么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这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呢？家谱是什么意思呢？你应该这样的思想，应该把一些不能够了解的地方把它圈起来。假如你再看下去，看下去呢就看到那个第二十一节了，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圣经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哦，原来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就是把我们从罪恶里头救出来的意思。假如你得到这个意思之后，我劝你停下来，闭起你的眼睛，做一个感恩的祷告，谢谢主，谢谢神，你给我这么大的一个恩典，看见耶稣这两个字就是我的救主的意思，把我从罪恶里头救出来。这样的简单的一直读，一直感恩，一直祷告，一直愿意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话语。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每天读一章圣经，一年就读了365章，你看神的祝福是何等大呢？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每天读圣经不容易谨守啊，有些时候会比较慢，有些时候好像灰心，但是千万不要灰心，千万不要放弃，失败了之后再回来。我送给你一节的圣经啊，在诗篇第五篇第三节，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是何等美的一段的经文呢？这就是灵修式的读经的方法，每一个人都要这样读。第二方面呢，就是经言式的方法了。那么请你把提摩太后书打开到第二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圣经这样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头呢吩咐我们要竭力，竭力的意思呢就是尽量的使用尽你生命当中所有的精力的意思。这个竭力不得了，就是说把你整个的生命都摆上去，摆上去干嘛呢？在神的面前要蒙他的喜悦。做什么呢？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这个工人是做些什么工作的呢？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其实这一句话呢就是我们神学院里头的院训。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有机会看圣经，但是不一定会解圣经。很多人 会解圣经，但是不一定会分粮食给这个时代的人。所以你啊，必须在神的面前努力做一件事，就是尽你所有的力量研究神的话语，进入神的话语里头。而且呢，不单止如此啊，要按照正确的方向，真正的意思，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你分解了真理的道之后，不但是你自己个人得到丰丰富富的生命，而且呢，你要让其他的人，在你周围的人，也要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得到你所分解的。这一方面呢，我就有以下四点要跟你分享一下。经言式的读经的方法。经呢，就是精细的经，就是非常精细的，非常的集中的，非常的仔细的。研呢，就是研究的研，经研式的，就是用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本圣经。那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这四点是怎么说的呢？第一点就是负担。整本的圣经有66卷，其中有诗歌，有历史，有大先知的书，也有小先知的书，也有呢摩西的律法。那么然后在新约的时候呢，有福音书，有使徒行传，也有保罗的书信跟其他的书信，有启示录。在这66卷书当中啊，有哪一种的写作，有哪一卷是神要你特别深入的精研的呢？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我深深的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神对你对我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要熟悉他自己的话语。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整本的圣经呢都是这样的完完全全的熟悉，我相信这是无可能的一件事。但是在这66卷的圣经当中，一定有一本是神要求你深入的精细的研究。那么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呢，就是神给你的特别的负担。所以第一呢，就是你必须有一个特别的负担。这个特别的负担包括了你的兴趣啦，啊，你的方向啦，你的研究啦等等。你必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精心的祷告的机会。那么然后呢，你在神面前这个祷告呢，神就给你一个感动，以至于呢，你在这本书上面呢，有一个深入的研究。举一个例子，很多年之前，我听了一篇的信息，有关主耶稣再来，于是乎，我的生命就起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从此之后，我对主耶稣再来非常的有兴趣，特别是启示录这一本书。所以呢，这么多年以来，我努力的研究这一本书。我不是说我已经成为启示录的专家，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启示录这方面的研究里头呢，我得了不少的心得，而且得了不少的亮光，我就可以跟很多的人分享。这是神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给我的一个很宝贵的地方。我劝你，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要深入的研究一本书。第二，就是时间了，你要利用假期，暑假也好，或者其他的假期也好，应该有一个深入的规定，或者是你要深入的规定，你每天呢晚上的时候要有2小时或者是3小时深入的做笔记，研究那一本书。那么然后呢，你甚至于规定你自己，我一定要用2年的时间或者是1年的时间把这本书好好的研究一下。工具的意思呢，就是有研经书啊，有工具书，就是你一定要有一本很合乎主心意的尊敬神的解经家他所写的那本书的解经书，圣经手册等等。那么你就把这些解经的书呢拿过来，你先把这本书呢自己研究一下，然后呢再看那些解经书，这样呢你就可以从其他的人的身上得到很大的帮助了。这样读句的、读章的、读字的经验神自己的话，这个当然不是灵修式的，这是深入的研究了。那最后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怎么样去研究呢？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对他的作者是谁啊，写给谁的，他的背景、他的目的啊，要很快的把全书读一次之后，把他的重心、中心都拿出来，然后呢，要把它分段研究，直到有一天 你能够把全书都可以把握为止。读圣经没有捷径的，就是说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对不对？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这个地方既然我们讲到这方面的事，研究圣经的时候，我劝你一定要规定自己很有毅力的，努力的，不断的，不灰心的，失败了之后再站起来的，努力的，要这样的克服各方面的难处。规定你自己要每天花一段的时间研究那一卷书，这样呢，将来有一天你就成为那卷书的深入的研究者。我不敢说是专家，但是呢，你不单只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你周围的人。这第二点呢，就是研经释。这个第二点的那个研经释方面呢，有四点。第一就是负担，第二呢就是你用的时候，第三就是你用的工具，第四呢就是你整个研究的方式，就是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那么第三，读圣经的方式呢，就是学院式的。一个工程师必须经过4年到5年很深入的训练，他才可以处理工程上的问题。一个医师他必须经过大概有10年以上的深入的研究，他才可以处理医学方面的问题。何况一个研究神话语的人，成为神话语出口的人，你看他要用多少的时间去研究呢？所以假如你在你的身上有神特别的呼召，叫你把所有的事都放下，成为一个专心的以祷告传道为事的人呢，这样的时候你应该进入神学院里头，受一个专业的研究。这种学院式的读经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在神学院当中有最好的设备，有经过高深造就的教授人员，还有非常丰富的著作图书馆，还有呢，这些训练人的教授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一定有非常敬虔的生命，尊重神，而且呢，在他们个人的经历当中呢，有非常好的属灵的经历。这样当我们去研究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照着次序的用3年、4年、5年的时间教导我们怎么样深入的研究圣经。在图书馆里头有很多的研经的工具书，我们也可以使用。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深入的研究之后，我们又学习另外一方面，就是把我们学习的心得写下来。于是乎有很多的著作可以写下来，怎么样的写文章，怎么样的处理我们所经过训练之后得着的一些的亮光，怎么样把它成为一些研究的果子写下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学院式的。那么什么叫做学院方式的读经方法呢？就是你真是要放下你在世界上的其他的工作，专心的以一个传道祷告传道人为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进入神学院当中受专门的训练。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今天在神学院里头有许多人，他们的信仰并不是专一的在神的话语里头的，他们可能偏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的神学界当中兴起了一个叫做新派的思想。什么叫做新派呢？其实就是不信派。他们研究圣经把它当作一个文学的作品研究，他们研究圣经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世界的科学研究。于是乎他们批评圣经，他们说圣经不可信，圣经里的所有的神迹他们都不信，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真是神跟人合起来，他们也不相信主耶稣会再来，他们不相信人有罪等等，这都是新神学派方面他们的主张。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特别的要求你，假如你真是进入一个神学院里头研究的话，这个神学院必须经过深入的祷告，而且跟属灵的长者们他们好好的商量之后，不是属于新神学派的，不是属于不信派的，而且里头的教授都是非常好的教授，他们都是非常尊重神的话语的话，那么你在里头的吸收呢，一定很有帮助了。我自己个人甚至于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说假如神为你预备一个非常敬虔的年长的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有各方面的带领的话呢， 你甚至于好像一个学徒一样的方式呢跟随他，这样呢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好很好读圣经的方法。好，今天我们就研究了三种，第一种呢是灵修式的，第二种是经研式的，第三种是学院式的。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大概有40位，历史呢就是经过的时间呢大概有1500年，是神对人绝对的一个启示，所以盼望你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读经的经验啊。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你对圣经的认识有多少呢？第二，你今天开始应该怎么样好好的读你的圣经呢？愿神大大的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再见。